那我的题目是使徒保罗和他的使命人生。我想大家对保罗如果在主内时间长的话，应该不陌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那他对自己也有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介绍，在腓立比书3章5到6节，他这样对自己一个介绍，他说：“我是第八天受隔离，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从这样一个自我介绍来看，保罗似乎在形容自己的人生上半场是完美无缺 almost perfect。但紧接着保罗的画风却一转，他又说：“这是我先前预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样一个对比，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了保罗他的生命及他的职业生涯，他的 career path 有这样一个变化。那保罗呢，原名扫罗，出生长大在罗马的太平盛世啊，我们用 Pax Romana。 他虽是犹太人呢，却享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出生在罗马帝国基利加省的大属，长在耶路撒冷城，并在严谨的律法师拉比加马列门下受教。按照今天的话说，保罗也算的是出生名门，就读名校，像我们的 St. Paul's 在香港啊，前程似锦。 He seems to have a secured future and on the right track to a successful career path。 这么好的一个前程似锦，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让保罗从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最好的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严谨的法利赛人的律法师名下受教他毕业之后也很好的一个实习机会一个 internship。 有一天呢，在耶路撒冷的公会里面的 court 里面帮助一些证人在看衣服，并亲眼目睹了第一个叛教者。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的殉道者 Stephen，他被众人打死事实上呢这个英文说 actually he proved of their killing of Stephen， 他是批准同意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为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对保罗的事业发展意义深远，他开始从此变本加厉的残害教会。圣经描述说，他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进入监里。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很上位保罗迅速从一个实习生被委以重任。我们从《使徒行传》第9章的一开头可以看见，他主动请缨向大祭司要了文书要去传达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抓捕一切信奉这道的人。可是就是在去大马士革执行任务的路上，他先被耶稣抓到了， single-handedly apprehended by Jesus。 我很喜欢保罗的个性，他想去抓别人的时候却被耶稣抓到了类似当年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呼召摩西的那样的戏剧化。这次耶稣亲自在大光中向保罗显现当时的扫罗，并吩咐他到外邦人和君王及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 It seems this is a mission impossible， 这样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怎么能要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名的人呢？ But it actually happened。 这一系列的剧情详细记录在我们的 Acts 一幕幕在9章28章里面呢。前不久今年初的时候，这个 Sony Picture 也拍了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 Paul Apostle of Christ。 那我今天给大家的这是一些片段，一些 snapshots， 看看重点聚焦在保罗他是如何领受这个意象，如何承接这个使命，并很有策略的做到使命必达 ，mission possible。保罗真的是一个，他既是一个 visionary， 也是一个 missionary， 同时呢，他也很有策略。我们详细研究《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宣教是非常有策略的，啊，那在短短的100年间，所以基督教可以的迅猛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这次呢，与1500多年前上帝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为奴之地很不一样啊，那次是一个史诗般的一个宏大叙事。我们看到埃及王子啊过红海，哇啊，在这个旷野经历了很多这个神迹奇事啊。但这次呢，那很像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核裂变，从一个人开始。就像耶稣教导他的门徒那样，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保罗亲眼看到了第一粒子粒 ，Stephen 掉在地里死了，而他的生命呢，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他为什么解释说，他我也要得到耶稣。自从遇见了这个耶稣，说我也要得到耶稣，要把万事看作粪土。他一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实际上不是他要得到耶稣，耶稣完全的得到他了，啊，他用自己的话说：“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你是保罗的家人、同学或者朋友，看到哇，本来有这么虔诚似敬的一个年轻人啊，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你会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呢？一些提醒，甚至一些我是不是需要看一些 counseling 啊？发生什么变化了是吧？你也会说保罗你是不是疯了？你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很多人要买才能得来呢。我是住在香港7年才有啊，我们在这里啊是有代价的是吧？你有良好的专业训练，看看你的 CV， 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下一届的大律师工会主席。哎，保罗当时是往这个方面奔的，是吧？他一个法利赛人被分别出来，哇，他为什么热衷迫害基督徒啊？啊，他上这个最好的法学院，在马加列门下受训，也许将来成为一个犹大公会的其中的一个啊，犹大的公会只有71个名额啊，有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还有很多文士，所以保罗是往这个方向奔的。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去如此去跟随，本来你极力逼迫那道 ，the way， dramatic， life change。我不知道我们在遇见耶稣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有没有那样一个光向？你发现很多的时候可能没有啊，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啊。那保罗在腓立比书3:9-14，他对他的新的选择和人生目标有进一步的一个解释。我用 paraphrase 一下，他说：以前呢，我是靠严格的遵守法律诚意，法利赛人呢分别出来就是要了解上帝的法律啊，而现在呢，我发现靠这个法律成不了义啊，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反做出来了啊。那现在呢，我真的明白。是耶稣基督 fulfill 完成了所有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我信他，所以成为义人。我现在是在他里面，我渴望更深的认识耶稣，也愿意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保罗接着说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奔，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他像摩西一样看见了呢看不见的一个永恒的。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自己的癫狂也是更是一语道破，他说 I am crazy for God， 竟然你们这样说的，我是为主癫狂了， So what？ 他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教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So the love of Christ compels me， 我不知道我们谈过恋爱的啊，经过这种 passionate love crazy love 的，你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啊？我觉得这个英文的单词很有，谈恋爱陷入爱河是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啊，不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计算啊，他整个人被耶稣得着了，被耶稣的大光啊，那耶稣保罗不单单是得着了他的心啊，我就看得着整个全人啊，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自从保罗与耶稣了有这样一次的一个面对面，一个 personal encounter living encounter， 他得到了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便从此开始了他的使命人生，义无反顾，无问西东， totally sold out for Christ。 挚爱耶稣成为保罗一生宣教的动力。保罗的宣教工作也没有结束在《使徒行传》的28章31节，是一个 open ending to be continued， 更准确的说，是一切都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300年间，基督的跟随者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甚至君士坦丁大帝也归依基督，并随后颁布基督教成为国教。那这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如果详细研究一下保罗他的宣教策略和他的模式，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啊。我们刚才讲到保罗的生命被转化 from his being，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看 his doing 啊。我们也经常说啊，我们的 doing from our being flows from our being， 我们是谁决定我们会做什么。当保罗被完全被耶稣得了，这个人不再一样了，再也不是他了，是耶稣在他里面。你看看上帝使用保罗在头100年教会的发展，接下来的300年啊，整个罗马帝国被 transform 啊。那有一些圣经学者通过对《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详细的研究发现呢，保罗那他可以点出名字的这些人呢，这些同工啊，总共有69位，其中9位呢是保罗、提摩太啊、保罗、希拉啊这样的人物啊，这个使徒性的师父。门徒的这样的有生命关系的使徒性领袖啊，他们一起巡回布道。有53位呢是地方教会领袖，那这些都是执事长老啊，保罗所建立的啊执事教会的执事长老。其中也有13位妇女领袖，像吕迪亚啦，像菲比啊，这样当时的情况妇女的地位不高，但是上帝却使用打开他们的家庭经济上啊来支持啊。啊，保罗的宣教事工啊，有16位是保罗事工的这些 benefactor， 所以宣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有人力、物力、财力啊。同时呢，保罗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啊。那我提说这个复合型网络，我们这个读工程的人啊，特别是这个 computer science， 你知道一个 complex network 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名词啊。那有一位物理学家。Albert Laszlo Barassi 呢，他有本书叫 The Linked 链接、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在一个网络当中、Complex Network。 他在这本书中、我们这位这个 Barassi、教授呢，他用保罗为例，他觉得保罗呀是最懂得复合性网络 Complex Network 的，并且把它用到极致的第一人，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今天呢，很多的大的航空公司，那都有自己的这些 regional strategic hub 啊。保罗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建立了宣教的 战略枢纽站，比方说拆他出去的安提阿，每次回来他要到安提阿去他的 base， 然后影响文化影响宗教的非常策略一个城市，他在那有三年之久的以弗所，还有最有影响力到最后的心向罗马啊，罗马帝国整个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重镇。那保罗呢选择成为一个战略的一个枢纽，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国内呢，我们讲这个要发展事业的话，想到北上广是吧，我们在香港也是一个非常中国要走出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枢纽。保罗是选中这些策略性的城市啊，但同时呢也在罗马帝国当时还有31个这种重要的城市，中小型城市，建立了网络型的家庭教会。这些家庭教会规模是2-3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大的也超不过50到70人。所以当时的教会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在这里啊，是一种很 relational 的，在家里面的啊，一起来掰饼，一起来聚餐，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教会啊，这是成为罗马国教之前的一个 organic 一个 fellowship 在里面啊，所以在 household 里面。那另外一位宗教社会学家，好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Rodney Stark， 在他的《基督教的兴起》啊，《Rise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当时的教会是这种网络，还有一些定量的分析啊，关于这些城镇是如何对当时的罗马社会产生这种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在中国49年之后啊，教会离开了啊，我们的大学撤到这里来了，13位大学在这里啊，成为了冲击书院，但是中国的教会却成为了一个使徒行传一样的教会，原生态的一个教会，这种这个不同的团队像使徒行团来回巡，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被逼迫的时候从这城逃到那城，但是同时呢却建立了教会起来啊，不能公开的聚会就在家里的聚会，特别是过去14年开始，中国教会又面临着另外这个一波的这个拆十字架呀、逼迫呀，但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回到这个root 根本，什么是教会？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不但在心智上，他的心 heart 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他的心智，他的 beautiful mind， 同时也被上帝使用。你记得他是学法律的啊，很能思辨的。他被圣灵充满，决心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耶稣基督。他实在是一个把自己全人 heart mind and soul body 都当作活祭献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也许在电影当中啊 passion 啊。但是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不再属你的时候，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的时候，记得潘国华说了一句话，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做门徒的代价里面说了一句话，当耶稣呼召你来的时候，就是来呼召你与他一起死，复活的生命就从此开始向死而生。我们的生命状态如果是不死不活的一个状态时，我想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真的死了吗？真的埋葬了吗？我们复活的受洗也就是同死同埋葬，复活的生命就在那里面。那保罗是一个完全为主摆上、为主燃烧的人，如果能做到这种心智、心灵、情感和理智这种整全的合一，这种生命 integrity 没有被破坏的一个生命 all for Jesus， 特别是今天在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徒中间确实不容易。为什么呢？也许和我们自从启蒙运动之后我们日益碎片化的神学教育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被肢解了我们忘记了希伯来的这种传统知情意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是Vanderbilt University 神学院的教授 Dr. Edward Farley， 他有一个一篇文章一本书里面说到这个神学教育的一致性与碎片化，里面对这个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 The Un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他说今天的神学已经成为一种学有专攻的学术训练， 是为要预备专业的神职人员。而在过往，神学呢被理解为是获得智慧的灵魂指南 Orientation of your soul for shepherding 牧养，是人人都需要的必需品。现在我们把它交给牧者，交给神学院的教授来讲。Fragmentation。我们看到他说 Today theology has become a mastery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fessional ministerial preparation. In the past, theology was understood a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oul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wisdom, which all men and women need regardless of their station in life. 我想不单是神学教育，其实我们整个教育，我们的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似乎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样的问题。自从启蒙运动，史莱马赫把我们这个其中Dr. Harry Lewis, 我想11年的时候好像来到中大有过一次演讲他原来是Half College 的院长他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是 Excellence Without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失去灵魂的优秀。他说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这些美国大学已经丢弃了本科教育的根本，也只在帮助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长大成人 educate, 认识他们的身份 who they are, 寻找生命的真意 larger purpose for life。所以当他们二十一二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a better human being, 这是原来Former Dean of Harvard College, Dr. Harry Lewis 的一个分享。那哈佛大学如何忘记了 Education for Life 这样一个教育宗旨，值得我们反思。很有意思，在哈佛大学1642年的一个章程里面有这样一款宣称，他说基督是一切真正知识学问的基础，基督是一切真正知识学问的基础。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大学的教授，基督徒的教授，你在课堂上可不可以有这样有 confident 说出来基督像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这里说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The mystery of God, namely Christ, 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它里面藏着。In whom are hidden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知识不单单是一套的一个这个信息所以我想我非常喜欢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张 Piper, 把这个理性 the soul 说得非常有名他说The right thinking of God, 当我们默想上帝的时候，思想上帝的时候 ,the right thinking of God is like a fuel, 像原油一样，石油一样 ,to the furnace of our soul, 没想到上帝，哇，我里面的灵魂的火焰就在燃烧啊。所以我们会有这中世纪的是伟大的作品还会弹出来说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哇，你看到美丽的马鞍山，我想我们很难坐下来啊。也许你的心里面、灵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共鸣。This is right,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 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家韩愈在他非常有名的诗说里面说，什么是老师？第一个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回到教育 education for what 现在我们越重视它的实践性毕业了之后读一个可以找到一个工作 education for life for work 但是回到这里 it's for life life 像谈到大学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演讲是 John Henry 后来成了红衣主教啊，在 Oxford 毕业，他关于什么是大学 The idea of university。 那么今天在大学，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是在讲大学的一个处境下，我们的信仰生命的意义，让我想起关于大学的概念，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也非常喜欢有一句话说，我们 we need to be reminded， 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 more than to be instructed。 我想提醒我们大家啊，诗篇十一篇第三节他说到，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When the foundations are being destroyed, what can the righteous do？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60 minutes 里面有对旧金山一个非常有名的千禧年塔啊 Millennium Tower， 非常建筑是一流的建筑，一流的工程师，但发现呢开始倾斜了，开始下沉了，像我们的沙中线一样啊，那就找原因啊。原来呢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是建立在沙土上，还没有，它的根基没有打在那个 bedrock， 所以你知道这个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啊。现在工程师要把它那个根基要下延伸的，你知道接触到那个 bedrock， 这就是那个道，那个根基。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0-11说，他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That's it， 没有人可以再立别的根基。哈佛从一个训练传道人牧师的一个大学成为一个如今的一个状态啊，值得我们反思。那我今天呢很荣幸站到这里，也再一次被提醒冲击学院的办学使命，在网上查到的，只在继承国内13间大学的校徽在这里，基督教大学之办学使命，本崇奉基督之名 Exalt Christ 命名为基督学院。1951年冲击以兼含崇高基础之意 Noble Foundation， Which I believe The original 当初的原意是耶稣基督，我也盼望永远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非常感谢 Walter 啊，他邀请我，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用我的母语普通话，我知道我的母语是普通话啊，有这样正道的一个机会。我也想借此机会分享一下我在大学信主的这个见证。那我呢是在国内出生长大啊，外婆和妈妈都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当时的基督教大学毕业的，是内地会在河南偏远的农村把福音的种子留在那里。在60年代的时候，我外婆是一个中医，我妈妈生病没办法医，后来说信耶稣吧，耶稣能医你的女儿。我的外婆就带妈妈到一些农村，60年代初没有宣教士，没有圣经，那些阿姨们就为我妈妈祷告，我妈妈就得了医治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啊。我小时候也跟他们一起在家里聚会，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每次我妈妈看到十字架看到耶稣的时候她会哭，那种感情是我不明白的不理解的。那我一开始上学我更加不理解了，以前的哭的时候是因为好像我不乖，我每次看到妈妈哭的时候，妈我乖，我不忍你生气了。但是原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他和那种耶稣那种感情爱，像保罗和耶稣那种单纯的爱的一个感情。自从踏入校门，我们就开始接受系统的无神论教育，读到高中甚至当上了我们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当时真的准备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了啊。但是就在考取大学的那一年，出现了大事儿，89学潮。我是带着极大的困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当时又读的是电子工程系啊，但对哲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嗯，就像那个 Dr. Lewis 啊说的 ，I was searching for a larger purpose of my life after my believing the so-called communism。我在寻找我为什么我活着，生命的意义是如何。当时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确实给我的理性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但远远不能给我的心灵带来任何的满足和盼望，因为他说的这个世界就是恶心啊！我陷入极大的空虚和困闷之中。这时候一位也叫保罗的留学生在我大学开始引起我的注意，他很阳光，很喜乐，也乐于助人。我看见哇，他很像活雷锋啊，在我的这个词汇当中像雷锋啊。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做？我们学雷锋要逼着学雷锋的啊，还不好意思学雷锋的啊，他为什么有那种自由？他的答案让我很大失所望，同时也大吃一惊。他说是因为耶稣。嗯，现在耶稣啊，就是那位我外婆常常讲的又医治了我妈爸的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How could that be？我开始对圣经有兴趣了，为的是要看看这位耶稣究竟是谁。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我和保罗的圣经学习使我兴奋不已，特别在约翰福音里耶稣的说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之后耶稣又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这些震撼性的宣称仿佛一束大光进入我的心灵深处。在大学二年级的春天，91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生命的救主。我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回到我爸爸，这是我天父的世界，天父的怀抱。我看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也开始在刚刚成立的大学校园团体里面成长和学习服侍。我今天站在重庆教堂的讲台上，心里充满了感恩。27年过去了，我经历了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我感恩一直以来为我祷告的妈妈。现在为止我妈妈还在为我祷告，我告诉她我今天在中大讲到我妈妈还在为我祷告。我感恩给我把福音讲明的保罗，我感恩在我属灵成长旅程中的一个个恩师，我也感恩与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的太太，在职场和宣教工厂上我的同路人。宣教，我们回到宣教。我的 Bridges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是一个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专业负责服侍在职场宣教的这些弟兄姊妹。我在看保罗的宣教策略的时候，让我也越来越确信当时保罗所运用的这些策略模式今天依然行之有效。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和保罗的书信中发现，保罗不但有 passion for Christ 并有智慧和策略，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他大有能力的宣扬福音 kerygma， 也孜孜不倦的教导 dedicate 来建立门徒和他们的家庭。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如何成为新人，如何行，如何一个好的职业，如何不再偷窃啊，如何彼此说诚实话啊，并且设立 entrust 委任当地的教会里面，所以他可以来巡回布道，这样一个 complex network。 保罗被接往罗马之前的三次宣教旅程策略可以看出一个循环，一个 Pauline cycle。 他在那些重要的策略些城市啊，像伊夫所，像罗马，像安提阿， strategic in strategic cities，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believers in local churches， 还有 in trust to the local leaders。 你会发现他不是去了他就不回来了，他回去还继续要 establish， 要 strengthen， 是保罗的一个宣教啊。然后哇好了，就兴起领袖出来，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可以很放心地走了，我把你们交给他那恩惠的道。而且他简单有效的传播媒介就是他的书信，13篇保罗书信啊，很简单，他的信使就是他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门徒，这些门徒信使在各地教会传阅的 岂知是保罗写的一封封书信吗？他们身上 carry 的，岂不更是使徒保罗生命中的 DNA， 耶稣基督？难怪他们当时都被戏称为 Little Christ， 啊，被戏称为啊，他很像耶稣，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起的，是吧？被戏称为啊，很像耶稣，和耶稣一伙的。我们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当中可以看到，也预知对应的这样一个策略啊。他的早期书信，比方说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他侧重于对福音要义 the doctrine the kerygma 的一个阐明，因信称义的。在中期书信当中，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当中，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侧重于关于教会，什么是教会，如何来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在晚期的书信当中，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德书，告诉他们如何在神的家中行，怎样做一个领袖，怎样拣选执事长老啊，怎样有正当的职业，建立领袖。就在保罗离世之前啊，他给他用福音生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信中再次劝勉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这种传承，生命影响生命，这种生生不息的繁衍倍增 organic multiplication。基督教会在接下来的300年间重新塑造了罗马帝国日益滑坡风崩离析的一个道德面貌。在宏观的层面看，以犹太基督教 Judeo-Christian 为主导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过往的2000年里面有力的支持和维系着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我们中国的近代的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受益者。我们不但要受益，我们要回到这个根本，为什么有这种能力，那个根基是什么。我想在保罗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特别在今日高度全球化、数字化、多元化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当比保罗那时候更加复杂的挑战和机会。 How should then we live? 保罗的使命人生又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属灵的营养呢？我前面就在看一本书，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Thomas Friedman 写的啊，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谢谢你迟到。他对这个 Thomas Friedman 是就是这个 World is Flat， 他对全球化非常研究，非常对现在的高科技啊、AI 啊这些有非常宏观的一个看法。他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让我们回到家庭 ，back to the family，back to community。他是一个犹太人，很聪明的，他会回到他的 synagogue。那我们今天在教会 the family of families。有这种生命连结关系的。那保罗呢，也毫不含糊地给我们发出这种邀请，在哥林前11章11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不知道你有哪个老师、哪个牧师可以这样有底气地说，他说 Follow me, follow my example, as I have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Christ。也许你没有，但是你可以做到。邀请、门训那些年轻的一代 ，Follow my example。我们也可以 live and follow the way of Christ and His apostles， 像基督和他的使徒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生命方式。当年的保罗处在一个表面盛世、里面却动荡不安的 Pax Romana， 他个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及信仰体系，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好像这对我们当下也很有意义，中国要往哪里去？我们的李克强总理说，这个毒疫苗事件让他意识到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啊。他所理解的道德底线是什么？还有哪些 assumption？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等待被救赎的。 当你找到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正确的答案就不远了。当我们再活在一个自我欺骗里面来，人指出性本善的时候，我们继续在 deceive ourselves。 我也很高兴今天在国内在推动着一场运动，是吧？人民要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但是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力量呢？我想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有可以成为一个答案的提供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保罗当时没有机会和我们的孔子过过招啊！如果他今天这个还活着，可能他要在孔子学院学习如何尽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自从他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大光中相遇之后，他领受了从上面来的意象和人生使命，便毅然决然地和过去的成就地位说拜拜。我想也是对诸位的一个邀请，也期盼我们中间每一位，无论你在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也可以像保罗那样选择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他为你所预备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美好福音，丰盛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来就近耶稣，让这些劳苦担重担的到这里来，耶稣在叩响我们的心门，他等待我们的邀请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旧事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Are you ready for a fresh start? 一个崭新的开始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继续这样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这些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接着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做工直到如今，至高者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你今天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来思想你的话语，求圣灵对我们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真实地遇见你耶稣，知道你的救赎，知道你的能力，相信并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使用扫罗成为保罗，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你今天可以使用从尘土中拣选我们，从粪堆中提拔我们，让我们可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奇妙光明之的美德。谢谢天父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